你现在喝咖啡多还是喝茶多？
咖啡，一天五杯。
一点五杯。
一天五杯。
五杯。
嗯，
它是你的这个。
我觉得这是可能也是代表我的性格吧，容易上瘾吧。
上瘾。你现在对什么事情上瘾吗？
做片子上瘾啊。
做片子不是上瘾。Hello， 你好，欢迎来到常客问道。今天和我聊天的是一位老朋友，一直在纪录片行业做导演的老朋友，因为他刚刚从美国回来，解除隔离，然后没多久我们就终于又见面了，可以聚在一起，就很畅快的聊一聊。嗨，吴昊你好。
你好你好，小哥你好。
怎么讲呢，就是说遭受这场疫情大家都不想看到啊。但是毕竟对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影响还是非常激烈的，非常动荡的啊。因为我知道你在疫情的之后啊，你导演了监制了一部片子叫76天。这部纪录片呢大概是50多分钟对吧？
没有。九十三分钟
啊，那我记错了啊，93分钟这部片子今年是进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的提名，
短提名吗？
短片的提名，
不，短提名就是纪录片，就是大家都可以入围，对吧？入围了以后，大家由就是那个奥斯卡的整个的就叫什么美国电影艺术那个 Academy。大家的一起的member 来一起来投票，然后呢纪录片那个部门的人呢，我们来投选多少纪录片的。第一步我们要提的是所有的在今年大概有170多部长片入围，最后我们大家投票选出了15部片子叫 shortlist。然后76天这部片子进了 shortlist， 然后从15部 shortlist 的片子里边再进一步投票选出五部正式提名的奥斯卡最佳影片。那个76天没有进
那个五部里面。
那五部里面。
但是能进到 shortlist 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了。
哎呀，现在经历过这一次，因为现在这个片子最近又拿了美国的一个 Peabody Award， 然后呢艾美奖提名拿到了正式的一个提名。所以这个东西就是看你到底谁在投票谁在为了什么奖投票，可能每个族群的口味不一样什么东西的，反正经历过这一次以后，当然能够入围奥斯卡 shortlist 是一个也是个很高的荣誉但反而经历过这一次后也知道这里边具体怎么运作啊什么东西的，反正就越看越淡了吧。就这个也不代表，就我自己喜欢的很多片子最后都没有进入到正式提名所以包括当然我自己觉得自己的片子也很好对吧但我其实对自己的片子拿到奥斯卡提名没有太多指望，但是看到其他有几部片子没有拿到提名真的非常非常诧异，包括最后张勇老师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也非常诧异，所以反而一切的一切都经历过这一切就反而看得淡。
奥斯卡现在的这个评选机制啊，就是我们往下深入一点啊，就是说因为你现在美国的这种电影界它的评选的话，它又考虑到族群对吧然后亚裔非裔然后甚至就是在性别上面也有一部分的。那这些政策所谓的叫做政治正确，对它的这个最终评选结果的产生的影响，产生的意义大吗？
我自己当奥斯卡评委当过两年了对吧我自己参与投票过两次，当然也和其他的评委有过沟通，私下的沟通，在投票期间。我个人觉得第一个整个的奥斯卡的这个评委团非常大，将近10000号人。我们纪录片的这个单元里边就大概有500到600号人吧。这500到600号人他们的经历各不一样，有些是老前辈了，很多很多年了老前辈。他们的想法就觉得如果你的纪录片里边多一些虚构的或者一些剧情片手法的拍摄，那就不叫纪录片，那就非传统的纪录片，他就不会投给你了。但是对我们这些相对比较年轻的比较新的一些新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反而是那些东西让我们会觉得非常兴奋的一些点。而且呢关于政治正确的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有一些当然也会带动就投票人的一些就不管他自己让他觉得我需要为了支持这一个议题社会议题来投票。 但比如像张译先生今年为什么能够得奖，大家的猜测，因为我也没有聊那么多的评委，大家的猜测就是说，因为疫情期间大家生活都非常压抑，所以说反而是到最终的这种拍的比较好看的，让人看了我心里特别相对比较暖的片子反而会胜出。其实奥斯卡你看传统意义上真正的传统意义上受电影节和那个批评家欢迎的媒体欢迎的所谓的艺术价值比较高的片子反而是很难拿到奥斯卡。奥斯卡它有一定的商业性，有一定的大众，它是对大众喜好度的一个，其实有些时候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相关性吧。
对，但是每当一部片子得奖了以后，它在文化，在大家的那种普通老百姓的那种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和看法层面的产生的这种争议性，是不是会持续很久？
我觉得是咱们媒体和做电影的圈子里的人会很关注吧。你真的回到大众不清楚，因为我也没跟很多的大众聊过，很多大众有时候你跟大家聊起来的话，他说哦，奥斯卡知道奥斯卡，不管在中国美国，但具体要谈到某一个片子，除非是真正的大热门的，就是既拿了奥斯卡又是票房大卖的，一般我不觉得很多人真正的关注那片子本身。当然会有帮助，拿了奖以后一定会有更多人看，对吧？
嗯，毕竟奥斯卡你要能拿到奖的话，或者是能拿到一个提名，这个对电影人来讲真的是在人生经历过程中间还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荣誉阶段啊。
当然就包括76天真的是有点无心插柳柳成荫，因为我以前的片子都是花很多时间来制作和剪辑，这部片子因为有很多特殊性，我们后面可以聊得更细一点。我是二月中旬我的团队开始拍摄，我们七月份基本上就成片了，然后九月份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去首映了，速度非常之快。我没有想到后面这部片子成为我的职业生涯，在这部片子职业生涯中反而是一部怎么讲呢，就是说得到好评最多的一部片子。然后当然对我自己有很多帮助，因为他毕竟拿了很多奖的一些提名，在媒体的宣传上比我以前的片子都为更多的人知道吧。
回过头来我们想看一看，就是说在你做纪录片之前的这个经历，因为我简单知道一下，你是之前也是做程序员的。
不是程序员，我其实我的第一个职业我是在中科大读生物系的，然后其实中科大没有毕业，我就去美国读那个生物研究生了，但是呢在那边读研究生读了三年，我很难想象自己在一个实验室里待一辈子吧，所以我就拿了一个硕士后就不愿意拿博士了。在那以后也不知道该干嘛，在美国，所以去商学院学了个 MBA 完了后在硅谷做管理吧，从产品管理开始做起，后面做到相对比较高层的一些就是互联网企业的管理，做了很多年，就是做纪录片算是我的第三个职业吧。
第三个职业，
嗯，
啊，很意外，但是你怎么进入到这个领域的？突然一下。
我觉得其实从小来说我一直对文艺或者写作排话剧都有表演其实有很强烈的兴趣，但是呢小的时候成绩比较好吧，成绩比较好，在中国的这种教育环境和家庭环境下自然会有很多人去鼓励你去学理科，对吧？所以我当时也选择了理科，不能说我不热爱科学，我蛮热爱科学，我只是不喜欢，我喜欢读科学讨论科学，我不喜欢在实验室里做科学。但是一直呢都是包括在高中大学排演过话剧啊，也做过一些写作。只是由于小的时候身边没有这种做任何媒体职业艺术职业的人吧，不觉得那是一条路。一直到了在美国 MBA 读完了在硅谷工作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一些做电影的朋友，在洛杉矶做电影的朋友，然后歪打正着的我就觉得，哎，我要不要试一下？因为在美国留学期间，我也经常用英文写作，但是苦于一直找不到一种表达自己的一种媒体吧媒介。但后来开始跟那些做电影的朋友聊，就说我试一下写剧本呗，就开始写剧本。本来以为很容易，结果发现写剧本也挺难的。后来 04年我当时就回国，本来想在这边的电影圈子里混一下，看自己能不能混出来。也去了几个合拍片的剧组工作，想了解这个电影产业。遇到了一些朋友就说，你真的热爱电影，要么你就在家里看电影，因为电影这行挺累的，很不容易出来。要么呢你就自己拿着相机就开始拍，就看自己能不能拍东西。所以听了他们的一个劝告，我就拿起相机，就从来也没学过电影，然后就一边拍一边学着。当然纪录片的那个门槛要比剧情片要低很多，所以从那儿开始，大概05年的时候开始拍纪录片了。
05年你就开始了？
05年拍了两年，中间一些政治原因，然后被我们的这个关注了一下，被有关的一些人群关注了一下所以呢就乖乖的回去互联网，回阿里巴巴去工作，然后又回到互联网行业。但是在回到互联网也是自己一边在工作吧，在做管理工作，一边私下在拍一些片子。然后到了2011年底辞掉工作，开始全职的又重新回来做纪录片。
就是你正式进入纪录片行业是从2011年辞职？
应该算吧，因为以前05年那会儿就玩了一下，像玩票一样，也没有去。对，那时候做了一个片子，我的第一部片子其实是个56分钟的，有点像美国，因为当时都不懂怎么拍片，怎么剪片，我就比着美国公共电视台的一部我蛮喜欢的一个电视纪录片，就有旁白的，然后采访为主的，然后就比着它就拍了一个，但是当然拍的是我自己关注的一个话题，我就比着它做了一个片子，做出来后也上了美国的 PBS 公共电视台。但那个后中间不是中断了很久嘛，又回到互联网行业去避难去了嘛，相当于。所以到2011年齁、年底才正式的开始全职做纪录片。
那从最初到今年，其实你在这个行业里面断断续续也是十年了吧。十多年了。
差不多十年。
因为从05年开始第一次来就已经在拍东西了的话、那已经是这很多年了。
对。但是中间那一块就05年、06年那会全职，大家往后都是基本上我拍了一个项目，其实放在我13年完成的项目 The Road to Fame 成名之路嘛，就讲中戏那帮孩子的故事。那片子其实08年09年就拍完了，但是我当时工作忙，搁在那儿一直没有去剪。11年辞掉工作，本来说的是给自己6个月放假，把片子剪完了我再回去创业的，就没想到就剪片子越剪越热爱这个行业，后来就没有回互联网。
就后来就再没回去。
再没回去
了。天哪，那你说那时候已经在阿里巴巴工作了。
我07年进了阿里巴巴，08年离开后去帮一个美国的旅游公司 TripAdvisor, 就国内后来把它翻译成猫头鹰网嘛。我帮他设立了中国的分公司嘛，就是我当时他第一个雇员，帮他建立整个中国的团队。蛮像创业的一段经历吧。我自己其实我蛮喜欢互联网行业的，如果真不是因为我就是制作片子的这个过程让我那么就感觉非常爽吧，我个人觉得我回到互联网行业我也会蛮喜欢的。
这段真的经历我之前真的完全不知道没想到你做互联网行业做了这么久真的是。所以你看你坚持冲进来过，然后又得遇到一些挫折离开，然后又回来。到了11年又正式开始进来，正式又做了10年，那终于有一部片子可以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大众视野里面。
是的，你就反正就是这个行业比我想象的难吧，所以现在其实有很多年轻人来找我说怎么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其实我有些时候想跟他们泼冷水，我也在跟他们泼冷水，我说你确定你要做吗？因为这个当然在每个行业，在所有的偏艺术的行业，你都会听到有一些人这名字我就不讲了对吧，有些人的话确实第一部片子就火了，然后后面事业比较顺，但这个毕竟是少数，其实大部分人的话你其实要挣扎相对比较长的时间。我自己认为我十年能够现在有那么一部片子取得了一定的认可吧，然后我往下对我往下的职业发展有帮助，花了十年时间，我自己看我这个人，我觉得已经相对还算比较运气比较好了。
是的。
所以我有时候经常就劝人，我说我就给他泼冷水，我的理由是在于说，如果泼了冷水你还想做，那证明你真的是热爱这个，你才做得下去，因为大部分人我觉得做不下去的。
对，还是要跟他们 讲讲实话，讲讲这中间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对，我自己可能自己年纪大了，有些想法。美国人当然，我大部分美国朋友不会这样了。做纪录片的就你要说我想做纪录片，就一堆人想支持你来做，鼓励你来做。但是我个人觉得，那不是很负责吧？因为纪录片真的是你要把它作为一个职业，能够养活自己是很难很难的。
嗯，
在美国难，我知道在中国也很难。甚至有些在中国做片的人告诉我说，比美国更难。这我可以想象，所以我就觉得，如果鼓励所有的人，只要是有一点点小爱好就去做，我觉得那不负责任。
对，
我倒不是说想打击他的积极性，我觉得这个行业真的是你要有长久的耐力才可以撑得出来的。你中间会有很多人跟你说风凉话，包括我父母，从我一开始做这个，一直反对，一直反对，他可能到两年前才说，哎呀，儿子也不小了，没办法了，对吧？当然有时候也逐渐的做出一点点成绩，虽然父母完全不了解你做的纪录片有一定的成绩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至少他们就花了，他们唠叨了二十年啊，现在唠叨了二十年，就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你一定要能够要做得下来，一定要有那种，沉得住气，而且呢，要可能会有很多人给你泄气，你要真的能自己咬牙能坚持得住的话，你心里面得有一种东西是任何一种火苗是任何的跟泼冷水是泼不灭的，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就为什么我自己很心安理得的给大家泼冷水，我就泼不灭的。
对对对对对。你最早应该是生活在成都对吧？
对，成都，
在成都，那也是接受那咱们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正式的这种教育。有什么特别印象的事吗？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其实蛮感激我成都的那个经历吧，尤其是上高中，我在成都可能是最好的中学之一吧，成都七中，我在那边读的高中，那个对我一生的影响非常大。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成都真的是一个还蛮偏人文氛围，人文氛围非常强的，他鼓励大家去看书讨论，然后分析，就是我记得高中的时候读了很多书，跟朋友之间讨论了很多，不管是小说、哲学、社会学，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的从小的一个兴趣的发展，而且呢，我当时的老师同学都很鼓励我去表达自己吧，所以这对于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因为在高中的时候，我有很多表达的机会，不光是排戏啊、唱歌啊，反正学校有的比赛我都去。所以到了最后，我都觉得有些时候我其实还是想找回到那种表达的，就是那种欲望，就那种表达的欲望一直在我的，成为我人生的一部分吧，成为我性格的一部分。
你说你那时候在排戏
话剧吗？
你们自己的话剧？
对，在我们学校就是每年应该有两次吧，一次有一个话剧比赛，全校每个班级都要排话剧。排话剧就全校都在看，从班级一个班级到另一个班级轮流看，然后最后还评选出来到全校进行表演。然后我们那会儿还有什么舞蹈比赛，歌唱比赛，反正就是那个尤其在80年代末的时候，那会儿非常活跃，中国整个都非常活跃。所以我个人觉得那个年代还有我的那个学校对我的影响非常大。
对，现在的学校好像大家都忙着高考，哪有时间还去排话剧。
我觉得好像我对我们中学了解没有那么多了，但我的感觉是他们还是蛮，至少比起其他的很多高中来说的话，他还是很鼓励学生全面发展。当然不像我们那样，对，不像
对对。但是你做的都是那么文艺的事情啊。
啊，对，我是学理科的。
对，但是你为什么当时去学理科？但是当时怎么选择的？不知道。
我父亲就是做一个工程师啊，电气工程师出身、啊。
所以他希望你做这样的选择、
啊。然后我的理科成绩也很好啊，但是说没有理由选。
Okay. 没有理由选文科。
没有理由选文科的感觉。而且当时也不知道，我说选文科干嘛呢？我去当作家吗？好像那会儿当作家 ,80 年的时候，至少在即使在成都那么人为的环境，我周围也没有一个作家朋友，没有一个记者朋友，没有一个音乐家朋友。所以我也不知道那是一种可能的职业发展。
那你还记得比如说这个你那时候拍的话剧有什么是演了什么内容吗？
我忘了那会儿不大就记得我忘了那个具体的故事。那时候我们自己一般的在学校，我记得那会儿拍大家一般都拍雷雨，拍家，
雷雨家，
对吧？这传统的剧嘛，老舍那个，那传统的剧目。但是还有我们那会儿的话，就是我们突发奇想说，我们不要拍已经写好的剧本，我们要自己写一个本子。所以我们自己找了一篇短篇小说，是个什么懵懂的爱情的一个什么短篇小说，我们自己把它改成了一个本子。然后呢，然后我们其实对话剧完全不懂。然后呢，我就在写本子的时候就发现，哎，不行啊，他们那几个人在台上不能总走来走去，因为有个人在那读旁白，那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叫他们定住，叫他们不要走？
那不是说相声了吗？
啊，不，就是他也配了音乐啊，反正就是整个的剧本写的，我觉得还不错吧，写的蛮有诗意的，大家觉得蛮好。后来请了私人话剧团的人来看，就是我们七中毕竟是比较好的中学嘛，他说：“哦，你们居然会用定格这种舞台剧的表达方式。”我说：“哇、哦，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就在那瞎掰呢，就是怎么办？怎么办？”所以就是在那个年代，就我们自己什么都不懂，但是大家都不停的在做一些创新的尝试吧。就是我觉得对，现在想起来，我觉得那是我人生的高峰。从那以后，我人生一直在走下坡路
啊。为什么在走下坡路？在文艺上一直走下坡路吧。
我觉得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就觉得，哎，我开玩笑。当然，现在其实现在自己做了父亲后，自己找到了职业的一个真正的爱好的方向，其实现在生活蛮顺的，自己觉得蛮顺的。但是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自己在做摸索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到底要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是不是就做互联网管理就够了？包括最早最开始做纪录片的头几年的时候，也曾经很长时间怀疑过，我该不该做这个？我本来日子过得很好，我为什么要去做这种穷日子？就相比那些关于人生的一些思考啊、焦虑啊，就觉得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完全就是学习到新的东西，尝试新的东西。你有身边有一旁，一堆支持你的同学老师一起来做，那是很爽的那种感觉。因为你就觉得人不停的在变，不停的在学到新的东西，
再也回不去那种没有压力的那种情况了。
对，回不去。但我觉得我其实这一辈子一些最原始的那种创作的冲动来源于那个年代。
你对，就是你现在做片子的创作冲动都是来源于高中时代那个时候做话剧的那些那种感觉。
对，做话剧或者跟大家一起讨论，或者跟大家一起朗诵诗词，或者跟大家一起到舞台上去唱歌，跳霹雳舞。那时候我们跳霹雳舞在学校被老师批评的，对吧？所以就觉得那个年代是真的是觉得一切都有可能的一个年代。
没错。那后来你的同学里面做这样文艺工作的人多吗？
没有，好像就我一个吧。
啊，就你一个。他们都现在都是理科吗？
没有，我觉得都大家在中国的话都忙呗，要过生活嘛，就是工作啊。
对，过生活其实大家都要过生活，美国人也要过生活，对不对？但是那大家对个人的兴趣爱好的这种认知是什么样子呢？就是
我们年级还是有很多人在做其他的，包括我当时玩的比较好的一起跳霹雳舞的一个，后来去了四川音乐学院嘛，他反正就坚持他的音乐之路，也在谱曲啊、写歌啊那些东西，他在坚持啊、然后其他的有一些我知道，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好像比较少了吧，就对，
比较少了，挺那啥，
我可能还是比较另类的一个人吧，相对更另类一点。
你觉得你自己很特殊吗？
我觉得我从来不觉得我很特殊。
那你怎么理解这个另类呢？
我就觉得那很多东西我放不下，就是那个
放不下
就
表达，
就你曾经有过，你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的那些想法，你有点放不下，就觉得，但是就它已经很成为你生活你的 identity 的一部分了。你就是如果比如说我在做互联网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其实我蛮喜欢的，真的跟一群人一起，包括在阿里的那一年半，我现在回想，我觉得那很爽的一个年代，因为在阿里工作是跟一群相对比较简单，这是褒义词，不是贬义词，就大家心里比较淳朴的一堆人，就为了做一件事情，可以大家一起朝九晚，那不是那时候都晚上工作很晚很晚，一起创业的感觉，那是 我很喜欢那种大家一起能够一起做一件事的一种感觉。
嗯，
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心里边总会有一个疑问吧，就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小的时候或者年轻的时候梦想的那种。但具体是什么，一直也在问，也在找。现在呢，可能相对来说感觉是找到。
嗯。后来就又去学生物，然后出来又一直在跟互联网工程有关，对吗？
嗯，
但是真正影响你或者打动你做这个行业的第一部片子是什么呢？
没有，我不觉得有。我觉得可能讲故事我可以讲出来哪部片子，
嗯，
但是作为一个就是说，因为在美国的话，我记得在美国即使那时候我在互联网行业做，但其实也是读了很多小说也好啊，也看了很多艺术电影，对吧？那时候是很，现在忙了，有孩子了，反而没时间看电影。现在做电影了，我经常跟朋友聊说，真做电影是没有时间去看电影的。对，因为你，而且你做电影的话，做得很累了，也不想看电影。那会儿看了很多电影，我觉得其实一些，可能说一些导演或者一些作家对我的对我的影响蛮深的吧。比如像李安导演早期的作品，他能够把中西文化的那种一些不同，但是能够通过那么人性化的一种方式，很轻描淡写的，但是又很深刻的表达出来，就是我很佩服的。包括一些在美国的一些作家，旅美的华人作家，他能够用英文，对他们来说是第二种第二语言，来写的那么优美，讲中国的故事，但是又不猎奇。包括李易云啊，是我当然我跟他也是朋友，我觉得我很喜欢他写的书。所以有多多少就看了别人做的那么好，其实在中间在那个过程中就一直想说，我能表达什么呢？就是在看的过程中一直在问这个问题，我能表达什么，我用什么方式去表达。所以最后遇到电影的朋友就说我来写剧本，就开始就试了，当时也没有感觉说我一定要去写剧本，只是说啊，他们都鼓励我写，然后写了一稿，他们说还 OK 需要改，然后就有人鼓励你的话，你就开始往下做了。
就所以这个坚持还是一直以来的，没有说是看到一个特别让你感动的东西，然后想到要为之去
写电影剧本。我会这样写，就某一件事情会触发这个人，他突然转变了他的想法。
对，
但我觉得现实其实大多数时间是会考虑很久，会思考很久。
所以你真正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一直也是处在一个比较彷徨或者迷茫的时期吗？
对啊，就因为包括最开始做的话，也告诉自己的时候，我从互联网离开互联网行业一两年去试一下，没有人说。
当时你给自己多少年的一个期限？
没有，就本来说是一年，但是来了北京一年后，发现好像什么事没做，就再给自己一年。但后来遇到了一些偶然事件了嘛，逼得我把我逼回互联网去了，因为我要再做纪录片会有人看着了，对吧？
对，
对，我觉得没有，很少有人在规划自己的未来的时候，真的说我做了一个规划，我就会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执行。大家会大部分时间是会想的一个方向，我会往这个方向去做一些尝试，但具体你花多长时间去觉得这个尝试的方向是对的，我要不要准备方向，这是因人而异吧。
但是当你遇到这种迷茫或者彷徨的时期的时候，是什么促使你坚持呢？就对你个人来讲。
我觉得其实回想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我自己都一直都是知道我想做这个的，只是可能有两个大问题一直在让我很纠结。
嗯，
第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好像我做互联网在那个行业里面还相对比较成功吧，就是在世俗的眼光中间觉得你就是一个海归的高管挺好的，对吧？咱们这个社会就喜欢这样，家人也喜欢，然后旁边的人生活比较宽裕，不会有担心，这是一个让我有时候有点放不下，的一个原因吧。另外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也说，其实不知道自己能做得出来，这个东西，做艺术有些时候你自己是一个人在那儿做了半天，因为他毕竟没有太多的认可。或者别人的认可啊，或者什么的，就是你自己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是我应该做不应该做的， 对，就这个东西就是第二个让我很疑惑的一个东西。当然可能也因为我的理性思考比较严重吧，其实我的感性的东西我一直都是，我做片子的都是很爽，只是说我没做片子的时候我会问自己刚才的那两个问题，就是我应不应该离开互联网，应不应该继续做纪录片。
在互联网去做下去的话，这在世俗的眼光里面看这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嗯，
对吧？但是自己的选择在大家看来这就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嗯，
啊，这个时候这种迷茫是今天我正好听了陈果老师的一个演讲，他这句话谈到了这个东西，就这个时候人都是会有很多迷茫的。
是的，但我觉得就是，所以就回到就是我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年轻人泼冷水，我就觉得如果冷水过去了，其实给你泼了很多冷水以后，你才知道把世俗的，因为我个人觉得通过艺术来找到所谓的名利双收，我觉得那不要去指望的。你做艺术你一定要有找到你内心中间的那把火吧，真的让你可以坚持下去的，而那个东西一定不跟名利没关的。你就别指望你能够，先不要去想通过它赚钱赚名，你如果真的把这些都忘掉了，你还觉得你自己真的热爱这个，你去做，我觉得这才第一个是能让你做的比较长久，第二个才值得去做。
嗯，我周围的一些小伙伴啊，当时的很多选择就是啊，这个东西好容易出名啊，很快就选择哎，做两天拍点东西，然后就出名了，然后就选择了这个职业。
嗯
啊，的的确确，最后下来很多人也没有再去这条路上继续走，反而还是绕了很多弯路。
嗯，对，我自己也看到一些嘛，当然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些人最后也放弃掉了。对，怀斯曼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在行业里面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半笑话的真理。怀斯曼就你要做纪录片，可能我忘了他具体怎么讲的，他说的你需要英文叫 marry rich， 你需要找到一个，他半开玩笑了，他说你得撑得住，这个行业，传统的独立纪录片是个不赚钱的行业，很苦的行业，很长时间是没有名誉的行业，很现实的问题，你怎么能够支持自己的，
支撑下去，
生活怎么办？这是个很严肃的问题，我觉得很多年轻人没有想，不一定会想得到，因为热情嘛，但是这个确实是个，既然怀斯曼已经说过了，我再提起可能就不会有人来批判我了。第二个我觉得还是说大家真的是不要太热衷于电影节和拿奖，我觉得很多人，我感觉吧，我当然不知道每个人的想法都是很复杂，但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从内部走过来的，就会觉得哇，做这个独立纪录片如果能去好电影节多好啊，自己的片子能够去电影节，能够观众看到，多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真的支撑我自己下来和我认识的人下来的一定是创作的快感，和你为什么要做，你自己后来要很清楚的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是因为你爱你的人物，爱你的主题，你有东西真的是想表达想说，这些东西是支撑你的，而不是那些外在的东西。你如果当然运气比较好，你真的头一部片子中了，那有可能中了彩票了，你下往下走得很顺，你即使你可能到最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其实是有可能的，但对大多数人这不现实。所以又回到说，你如果一部片子都没有做，没有做过，你是一部片子都没有拍过，没有剪过，你不要跟我讲，你真的是你喜欢纪录片，你喜欢做纪录片，你一定要先第一个是尝试，第二个呢，看很多的片子，你不一定要多做传统的，英文叫 art house 艺术院线的那个纪录电影长片。其实我们刚才也聊到，我其实有些 YouTube 上那些 YouTuber 他自己拍的纪录片，我觉得很好看，很好看。就是当然有些狗血的东西在，就相当于电视剧一样，可以拍的比较狗血啊，什么东西看起来比较粗糙。但真正看了以后，那些片子是真正有观众，他如果一旦开始做一些认真的思考，他是可以引发观众思考的。然后呢，还有很多。我也认识了一些在微博上或者在上面做短片的，我看了一些，虽然感觉起来那个质量相对比较低，但是我觉得那个传播力量很深，他们传播的很好啊，而且有些确实是一些短片是带来了社会效应， 带了一些社会转变，引发了主流媒体的一些跟踪报道，对一些事件，我觉得这非常有意义。你不要，大家不要觉得我做纪录片呢，一定要做成要去圣丹斯，然后卖到网飞这种纪录片，这不是唯一的一条路，有很多路可以走。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喜欢做它，你觉得做它有意义。当然，你最后一定要找到一个属于你的一个发行的平台，属于你的观众，你去做。既让你开心，也是能够传递给他们，给他们带来思考，的一些作品，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年轻的时候都有各种各样的想法，
都有这样，
可能是现在自己年纪比较大了吧，就觉得其实出发点越简单越好。
我不知道你现在为什么保持的这么好，我听下来以后，你的年龄应该是比我大很多啊。
保养的好，我觉得保养的好吗？我睡觉每天只睡6个小时，怎么会吧？
那你怎么样？有什么 passion 来坚持的？你运动吗？
我疫情前运动啊，疫情期间我没办法运动了，不敢去健身房。
对啊，所以你其实平时还是有运动的。
有运动，有运动，
有运动。
我觉得心态好吧？
心态。
啊，
除了心态，体力，
体力吧，还有一个，我的皮肤很油性的，油性皮肤不容易出，相对
不容易不出褶子，
出褶子，就是很，我年轻的时候很烦那个油，每天油脸不停的擦油脸，到了年纪大一点会觉得哇、哦，蛮运气的。
你看你80年代就已经，
我89级的，我大学
啊，
我89级的，
你可完全看不出来啊，
我可能上学比较早一点嘛。对，
所以你再早你也不可能的，
对
啊，你再早也没有，但我完全，那我你比我大一代，
对啊，我比你大一代啊，
哦天哪，
所以你要叫我前辈，对不对？
对，前辈，我一直以为我们自家接近同龄，哦天哪，一直看不出来，所以其实你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有概念，嗯，
对，以前我觉得就纠结吧，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挺好的，虽然我刚刚在给年轻人泼冷水，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很难想象。当然现在孩子也有资本，我们那个年代谁有说大学一毕业就花钱去美国学个学纪录片硕士的，那时候
没有
的，我们那年不会有的。当然现在有时候看到年轻人觉得挺好的，大家都有很多想法也敢去做。其实有时候给他们泼冷水是希望他们能走得更远吧。
没错，我也希望中国可以有越来越多的好的人，年轻人可以从事这个行业，
嗯，
去记录我们当下的生活，当下这个时代，
嗯，
啊，并且对他们可以做一些更多的东西吧。
对，我觉得 vlog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没有、
Log、
对、没有必要一定要去，
嗯，
就是很多人就想做长片，其实你片子越长，那个难度是几何。
几何级的
增加，
几
何数字的那种增加的，因为你的对结构啊、人物的把控就要求很大。你做好你的 vlog 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我觉得我真的不是觉得，虽然我自己走的是非常传统的路，我自己就说，你要当然你要我这种现在到了这种年纪、这种性格去做那种 vlog 或者做 TikTok， 我做不来，我已经混不进去了。但是我觉得那做得好的人，真正有理想的人，我很佩服的。
所以你觉得 vlog 其实也是一种纪录片？
你看你怎么定义嘛？还又回到了，就我们在讨论一个词的时候怎么定义的？我觉得只要是非虚构的，东西都是记录啊，都在记录。但是又回到了，其实现在非虚构的也有很多虚构的东西在，就像我讲的导演，他让他的父亲在镜头面前死很多次的那个，对吧？那也是虚构的东西，半虚构。
那部片子我后来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没有资源。网飞上没有？
网飞上有，我到时候我找链接发给你。
哦，是吗？
对，
对，我在网飞，首先我现在确实先找网飞嘛，没有看到呼噜啊 ，Amazon，
对，
都没有看到。哎呀，反正现在其实能看到好片子的资源，比以前多很多，但是现在还是少。
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都存在一个信息过多吧，
信息过多，
你怎么消费啊？你这那么多剧集，国内的剧集那么一多堆，那个国外的剧集那么多堆，还有好莱坞的大电影，还有每年的奥斯卡得奖电影。然后其他的，你还我们大家作为观众还要多少时间真正能留给独立的、有特点的、独立的，对吧？那种片子很难很难很难很难。
所以作为一个导演，你又在这种夹缝中间又不挣钱，
现在开始能够养活自己了，
可以开始养活自己了。
对，从上部片子开始就可以了。
是靠版税吗？还是靠
卖版权？
版权就可以了。
嗯
啊，那就还是有点机会了。
有机会，就是但是我自己觉得蛮幸运的吧。嗯、像76天最后能够发行出去，我都觉得是个奇葩，因为当时说各个平台都在做疫情的片子，没有人买76天。我们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了，没有人要。就很奇葩的是 MTV 买了，你知道吗？
嗯，
更没想到 MTV 能买这么严肃的片子。反正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现在能够通过做片子能养活自己，然后还有的可做，我觉得这已经很不错了。对，已经不去观众，不太去关注那个观众到底多少观众看这个片子了。你觉得你绝对不可能跟那些，对吧，那些剧集比吗？现在
没错。
嗯
嗯，所以现在更多的也会让你把焦点放在去做下一部片子上面。
对，
你觉得你在做纪录片这件事情，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事情以外，你有走过什么弯路吗？
倒也没有。有些时候我也在想，我是不是应该回电影学院，应该有一个就是正规的科班的一个去受一下教育。因为我当时在美国留学，自己没有绿卡，拿不到学生贷款，也不敢。那我们那会儿的移民大家都是没有带一分钱去了美国，完全靠自己在美国打拼，也不敢说有这个梦想去电影学院去学电影的。就我当时就会想着，我学了电影我怎么还那个学生贷款，所以从来没有想过去要去学电影。所以后面的一点一滴全是自己通过实践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也自己去读了很多书，完全通过自学。有些时候会去想说，如果我真的能够去系统性的去学习，是不是中间会少走一些弯路。但是我后来看了一下，真正从那电影学院学出来的孩子，他学的都是理论的东西，真的让他实践的时候，他必须还是要走一些弯路，才能找到自己的一些风格吧。比如现在我自己的片子拍了那么四五部片子了吧，就是每部片子的风格也是在变化，我也在继续的学习成长。我觉得这种一边学一边干，还能有人看我做的片子，这种感觉我觉得很爽吧。为什么一定要先去学完了，自以为什么都学会了再来做片子？我就一边学一边干呗。
对，在这样的话其实积累到的经验反而更多。
对，我现在已经觉得，就我觉得下面那个片子可能还会尝试一种不同的方式，我以前不知道的或者不了解的，我因为要用那种方式来做这个电影，我会对它有更深的了解，我也会看很多传经典的参考片子，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好啊，对吧？就我不觉得我是一个专家，真的我也不觉得有太多的经验可以跟人分享，我就觉得就自己摸，觉得什么是合适什么就怎么去做。
嗯，对很多人来讲，想进入这个行业，要么就是说啊，我应该经过一个特别系统的这个电影学院的培训，然后又去再读四年，回来了以后可能连最初想做片子的热情都丧失掉了。
嗯，对，但我觉得有一点，我记得我跟很多年轻人聊天嘛，就想做纪录片的。
嗯。嗯，
但我真觉得很诧异的是，很多人连一些传统的所谓的经典的纪录片和最近的市场上有影响力的纪录片都看得比较少。我就说，你如果就像你说你想学习写作，但是经典的小说文学你没看过，最新市场上流行的文学是什么样的方式你都不看，你还想来写作，你怎么写？你怎么知道你写的东西在？因为任何一个行业它都是有自己的传承的嘛，它都有一些延续，我们都会有一个工业体系来评估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像这个东西你要了解它，你才能说我愿意做这件事情。很多人这个行业完全缺乏，在我看来缺乏足够的热爱。他们可能是有兴趣，不叫热爱，都没有足够的 passion 去把这个行业了解清楚就来决定做的，这种我一定泼冷水的。
哦，
就一定泼冷水。我就说你完全不了解，就我很怀疑这种人的话，他自己到底有多热爱，多愿意花功夫去了解这个行业。
就很多人是带着一种突然的一种东西扎进来，然后被碰得头破血流，然后就灰溜溜的就跑掉了。 的确很多这样的情况。
对，还有一点，我自己刚进来的时候，可能当时的一个误区，确实现在说出来的话，我有的最大的一个误区是，当时以为做纪录片很容易。
对，
这是最大的一个误区。
对，你当时觉得有多容易？
我当时就，所以我第一个片子就模仿了一个 PBS 的公共电视台的片子，我就比着它就做了嘛，也花了一定的时间，花了一年多时间嘛。但是我觉得做出来了，哎呀，这很简单呢。我当时我跟我刚才批评的年前一模一样，没有看太多的，就在美国的院线大概看过几个，票房比较好的独立纪录片，看过几个圣丹斯的纪录片，对传统不了解，对行业不了解。然后就自以为是了，对吧？就觉得我可以做啊，你看我做出来的第一部片子也上了美国的 PBS 啊，但对行业真的缺乏了解，都不知道我上的就是，就我当时上的 PBS 的那个栏目是一个节目，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看的人很少很少的，就我那片做出来对我的往下的事业发展基本上帮助没有那么大，对吧？是后面慢慢的通过第二部片子《神明出路》这个片子才把整个行业给摸清楚了。所以我现在往回过头来看，就是那时候是有点年少气盛，就觉得如果当时我就能够多了解更学习更多更谦虚的话，可能我第二部片子《成名之路》的时候会做的怎么讲，就是会拍得更好一点。
其实我觉得我的这个过程跟你是很相似的，我也是很巧的做了一部片子，2011年一下突然一下就做起来，而且那部片子在互联网上的点击量非常高，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东西很容易，没错，就是觉得啊，这很多，我们拿个 GoPro 就可以拍很多东西嘛，这个就忠实记录嘛，就直接记录体嘛。但后来自己再重新回到这个行业的时候，就发现第一，这个行业已经变化了，就是整个纪录片行业已经开始用不同的语言，更加戏剧性的那种处理方式来去讲故事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之前就没有做很详细的前调，也对我们对人物的了解，对他的困难其实是没有充分预估的，以至于到最后对这个人物的主题的升华，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找不到方向的。
是，而且我觉得，就其实，大家聊纪录片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纪录片这个词吧，也没有很好的一个定义，到底什么样的片子叫纪录片？
对，
我自己更愿意想的是像，用这样一个词，非虚构啊，非虚构影片吧，就相当于非虚构文学一样，各种流派，对吧？非虚构文学里边，像现在的话，非虚构电影的话或者影视，它也有很多分支了。大家在中国想到的纪录片，很多时候还是央视的、BBC 的那种传统纪录片，或者美国 PBS 的传统纪录片。但现在的话，在主流的纪录片行业，当然，以那种内容还是居多，但是真正在就是说引来一些讨论的，或者在艺术上有创新的，都是在创作手法上有很，现在创新，创作手法上创新越来越多了嘛，也是让人非常欣慰的一点。
要喝茶吗？
喝点吧。我
来来来，你放这边。讲的有点累了。
口干。
这个茶呢，应该叫什么呢？我叫不上来。反正这个茶，我刚才被我冲的有点涩了。
可以。我对茶没有那么多。
你现在喝咖啡多还是喝茶多？
咖啡，1.5杯。
1.5杯。
1天5杯。
五杯。
嗯，
它是你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
我觉得这是可能也是代表我的性格吧，容易上瘾吧，这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不是前的两年前有科学家宣布说，咖啡其实对人身体很好，可以帮助你预防心脏病，然后阿尔兹海默症啊什么东西啊。我说啊，我更有理由喝那么多咖啡。
上瘾？你现在对什么事情上瘾吗？
做片子上瘾啊。
做片子不是上瘾？
我觉得那个也算是上瘾。
就你会拿着手机刷刷刷吗？
不是，就是剪片子的时候，你真的就不想离开啊，就电脑就跟玩游戏一样嘛。
但是这个剪片子对你来讲是上瘾的话，那当时做程序员写代码也会吗？
我不写代码，我做管理啊。所以
你做管理
就开会嘛，每天开会叮叮叮讨论产品的。
我们知道剪片子是一个海量的素材，无数的画面，那 这是一个相对来讲是一个我认为是一个很比较枯燥的一件事情啊。
嗯，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那个有一种快感啊，就像你掏金子一样啊，你在沙子里面筛筛筛筛筛，哦，看到一块金子，那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啊。而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做的片子，我现在回想一下，为什么那些片子我能够坚持做下来，是因为我喜欢那里边的人物。你喜欢那些人物的时候，你就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愿意在一起耗，即使每天听同样的话，就想想怎么把那段话剪得更短一点。还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嗯，这个感受还是真的。
而且还有一个第三个，剪片子跟写作一样，你只要喜欢写东西，喜欢改自己写的东西，你只要写东西的人都基本上都知道，你的东西永远可以越改越好，越改越好。剪片子就是跟写作一样，
也是可以越剪越好，越剪越好。
对，而且从一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素材的时候，那其实没有文章的，就像你开始的，你只知道你去采访过某个人物，你怎么把那篇报道给搭建起来，结构是什么，这些东西就每一步每一步都有很多创作的成分在，而创作就是可能为什么我也现在很喜欢养孩子，我觉得就是看到一个孩子长大啊，这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谢谢吴浩，
谢谢陈浩，
谢谢前辈，
下两天，
谢谢前辈，
不要，
这个，我今天这个。现在收听的是长河问道，这是一档学习和探索型的节目，由麋鹿学研社和篝火故事联合制作。我们关注技术驱动下的社会更新，我们寻找那些能够快速自我迭代的实践者，我们发现那些能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改变的创造者，和他们一起去学习、实践和分享，一起去探索社会更新之道。长河问道会通过音频、视频、直播、系列课程、线下活动以及更多的互联网创新方式与你与更多的人们分享我们的思考和实践。谢谢你的参与，我们下期再见。